我请大家和我先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好吗？我们先打开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我们把这一整章把它读一下。弟兄姊妹可以打开圣经，那么和我一起来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是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再请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里讲到圣灵有什么交通。然后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林前。第一章第九节，林前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这里的得份，原文就是交通。然后我们看第十章。第十章第16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里的这个"统领"这个字，原文也是"交通"。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罗马书第15章，罗马书第15章第26节。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里的那个乐意凑出捐献，那个捐献两个字，原文也是交通。 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先读这些。弟兄姊妹，现在都知道啊，我这次特会，我从主所领受的负担和弟兄姊妹交通基督徒四个重要的经历。那这四个重要的经历，每一个都是与神有关系的啊。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了。与神和好，那么有与神交通、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我们知道这几个经历呢，都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非常根本的几个经历。如果我们在这些事上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追求。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侍奉来讲，那个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啊，会叫我们更多进入神所要我们进入的那个丰富。那昨天我们讲到这些事呢，都是神来主动的。假使神不愿意的话呢，我们也不可能进入这样的一种经历。感谢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这些路，预备这些经历，是完全是他主动的，啊，因为他愿意把他的恩典加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身上，所以因此呢，他主动的把这许多重要的经历，那么要摆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中间。论到这些真理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都是初期教会的圣徒们，他们在主面前已经蒙到很大的恩典。其实这些恩典呢，不仅在新约时代，在旧约的时代呢，就已经临到神的百姓。不过呢，那个神的百姓呢，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在旧约中啊，所以只是在预表的光景中。到了新约时代了，这些在我们生命中都是实际的，所以，我们昨天就讲到关于这一些重要的经历，我们今天所站的地位呢，是被动中的主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办法主动，是神来主动，那么我们在被动中有主动，那么也许呢，有些弟兄姊妹哈。对于这个被动中的主动啊，不知道人要做人如何来领会啊，如何来认识？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可能就明白了啊。我有一个儿子是个老大啊，他在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呢，因为我的生日啊，他就买了一个礼物送给我。当他把这个礼物送给我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我是用你的钱买的礼物送给你。”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什么叫做被动中的主动吗？今天神是先把恩典加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我们把从主所领受的这个恩典呢，用我们的经历。把它回馈啊，回送给神，这个叫做被动中的主动。弟兄姊妹，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啊！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原则，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犯下一些的错误啊。所以，因此呢，所有属灵的经历，你都必须首先来到神的跟前，是因为他主动，所以我们才动啊。所以，我们是在被动中间的主动。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中，有的人很主动啊，神还没说呢，他就做了，那个也不行。那么，有的人太被动啊，被动到一个地步，神说他也不做啊，这些都是一个错误啊。或者说，在被动中呢，那么被推动。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认识这个属灵的原则，这样呢，我们就。在主面前呢，能够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一堂呢，我们要来到第二个点，我们要讲与神交通。但是昨天呢，我们所讲的那个与神和好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如果我们不能与神和好，我们怎么能与他交通呢？所以没有那个和好，就没有交通。那么呢，我们知道，没有和好，或者是根本交不通啊，所以我们可以领会到，当人际之间的这个关系破坏的时候呢，这个交通就断绝了。所以呢，这个和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经历，这也可以说是在属灵经历中间的一个入门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和神之间有一个和谐一致的光景，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的恩典啊！那么他是那样的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极其的丰富的。我们只要能顺着真理，顺着神的教导走的时候，你自然能够进入神所要你进入的这个光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当我们要讲到这个与神交通的时候，你必须首先与神和好，只有站在这个和好的地位上，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才不会有任何的阻碍啊。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这个"交通"这个字的时候啊，我总感觉我们一般，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这个交通的观念呢，把它看得太窄了一点啊。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中间关于交通这个字的时候呢，刚刚我们也读了好几处圣经了啊，那里你就看见这个交通啊，弟兄姊妹们，不仅是在言语上面的啊，也在生活中的。你看这个交通这个字啊，这个 koinonia 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啊，非常的丰富啊，它讲的相交啊，那么讲到有份同游啊，这个呢，或者是得分，这还有的地方翻成是感动，有的是讲同心合意啊，一同弟兄姊妹们或者统领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呢，都是这个字的同一个字的不同的用法啊，不同的在不同事物里面所有的用法。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字呢，交通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字。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在英文的世界里面呢，他们这个交通这个字啊，我想，对不起啊，我用英文，年轻弟兄姊妹应该能够明白啊。所以这个 koinonia 这个字呢，在英语世界里面呢，翻作是share in common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均的一个分享那么，什么叫做平均的一个分享呢？弟兄姊妹们，原来神有的一个意念呢，实在太宝贵。这个交通的意义就是说什么呢？神有什么，他就要我们也有什么。我们昨天已经讲了，我们跟神之间呢是父子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人际之间的关系上面，一个父亲拥有什么，他就希望他的儿子也拥有什么，这是一个爱的一种表现，对不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拥有什么，他要我们也有什么。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识神的伟大和他的丰富，看天地都容不下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有什么呢？那我们需要好好从读圣经的去好好领会，那感谢神，神把他所有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都给了我们，所以你知道，使徒保罗眼睛得开处，看见这些事情，他就发现我们基督是，我蒙的恩典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大恩典呢。 所以我们刚刚读圣经讲，神是要我们与基督一同有份，你看看，就神有什么，他的儿女也都要有什么，这是神的一个大爱，也是他的内心深处的一个极深的一个愿望。所以"交通"这个字，弟兄姊妹们是非常的丰富，而这个"交通"这个字呢，也运用在教会的里面。运用在弟兄姊妹当中啊，所以呢，这个"交通"这个字不仅是神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间呢，也应该有个感觉说，我有什么，弟兄姊妹也应该有什么。所以呢，难怪你看见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把这个奉献啊，为了供应别的地方的圣徒啊。这个奉献，这个捐献，就是用"交通"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神儿女中间在财务上面的这个分享，也是一种交通，所以你就知道"交通"这个字啊，它里面包含的意义实在太大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把这个"交通"这个字啊，弄得比较狭窄啊，变成了。有时候弟兄姊妹们呢，讲一点点属灵的经历，讲点真理呢，就叫那个也是啊，但是那个是在一个狭窄的面上。交通的意思就是神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我们有什么，所有的人都有什么，这个叫交通所以弟兄姊妹就看见这是多么宝贵一件事情。因此呢，初期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看见那个时候呢，他们有凡物公用的这个生活，他没有一个人觉得东西是自己的啊！你在读那段经文，你看见他们觉得没有一个东西是自己，都是和弟兄姊妹平均的，大家一同来享用的啊。那么，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这个初期的教会的时候呢，曾经出现过。一个现象就是凡物公用，但到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地上呢，要实行这个教会生活太困难了，所以以后呢，就没有人在做这件事。但是呢，在教会历史上有局部的人，他们有时候还去做这个，但是呢，我们要做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啊。我们知道，在中国30年代的时候，有这个耶稣家庭。他们就是曾经实行过这个所谓的凡物公用啊，弟兄姊妹们，将来进入永世，那就是真正都是凡物公用了，再也没有什么是我的，是你的，神所有的都是我们的，我们所有的也是弟兄姊妹大家都有的，所以这个交通这个字啊，弟兄姊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字，这是神极大的恩典，他愿意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那今天我们都明白，神是把这一切的丰盛都在他儿子里面给了我们。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神一切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对不对？而神把基督给了我们，所以交通这个思想，这个意念。实在是太荣耀的一个思想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属灵的观念从一个比较狭窄的面，能够拉到一个更宽广的面上。弟兄姊妹们，这个交通对我们和神来讲太重要，对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来讲也是太重要了。那么，我们晓得。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就告诉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是在生命里面啊，在生命里面，或者说在生命的灵里面那么，所以当初啊，神造人的时候呢，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 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啊，这两棵树，神希望人能够拣选那个生命树，因为什么呢？当你一拣选了生命树，你有了神的生命，你跟神之间就可以有交通，你可以享受神所有一切的丰盛，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生命的里面。神要把这个生命给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交通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交通不是光是言语的，交通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呢，他们受了仇敌的欺骗啊，他们没有拣选那个生命树啊，就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结果呢，就落到了一个光景中。从神的交通里面被断绝了，这是我们晓得最早人类开始时候，人类所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啊。所以今天呢，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所有与神之间的交通，都在我们所得着这个新的生命的里面。你没有办法用知识树来与神交通。这个知识树呢，就讲到我们的魂呢，天然的生命，在天然生命里，你跟神是没办法交通的，那个是隔绝的。所以难怪今天我们需要传福音，因为世人呢，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也不察觉神的同在。我们一得救之后呢，我们得到了个新生命。啊，我们的灵开始复苏了，心灵开始复苏了，因此我们就察觉了神的同在，才知道这个宇宙中是真有神的。但是这个呢，只不过是一个起步啊。当然，我们在这个主所给我们这个新生命里面，我们开始过属灵的生活，我们开始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是要我们在生命中，他有交通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所以，虽然亚当夏娃失败了，把整个人类都带到了一个悲惨的一个境地啊，这个地受了咒诅，人在地上的生活呢，就变得非常的辛苦了啊，人也远离了神了。但是我们知道神没有放弃啊，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今天主到地上来，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成为救主，成全救恩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呢，因此今天呢，在基督徒这个的经历中啊，我们一个最简单的认识，从初步的得救的认识，就信耶稣得永生。现在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永生给我们了。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只觉得得永生将来上天堂去享福，他还不知道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这是开了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门啊！因为在这个生命里面，神要把他所拥有的一切与我们交通，要我们有份。啊，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赎，那么使他的生命可以分赐给千千万万的人啊。这个呢，生命一进来，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就恢复了。若是没有主的生命，这个交通是不可能恢复的，并且呢，圣经呢一再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神他并没有偏心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重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你得着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的分量。 性质都完全一样。神没有偏心，神没有说给谁多一点，给谁少一点。我们今天看保罗那么丰富，看彼得那么丰富，看约翰那么丰富，我们都觉得好像神大概给他们的给我们不一样。不是的，保罗、彼得、约翰得救的时候跟我们一模一样。神没有偏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要满心感谢我们的神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情况如何，不管我们多卑微，我们多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但是你在得救的那一天，神把这个生命分赐下来的时候，在你里面所得着的是完完全全跟其他圣徒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因为这个跟我们后来在主面前的追求，跟我们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大家的起步都是一样的，但是后来的发展就不一样了，因为神不是叫我们光是停留在那个起点上，神乃是要叫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往前追求，因为神太丰富了，那个神给我们那个生命在里面，所以圣经中的描述呢，说它像一个种子种在我们里面一样。那么这个种子种在里面的话呢，弟兄姊妹，你是需要让它生长的，它才能够表现出它的丰富，对不对呢？所以因此呢，我们需要好好的追求主，跟随主。保罗为什么那么丰富呢？因为他的追求，那么样的热切。约翰为什么那么丰富呢？因为约翰和主的关系建立得这么亲密，他是那样的付代价跟随主。彼得为什么那么丰富呢？彼得也是愿意把自己交在主手中，所以呢，后来的发展，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今天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我们看见很多前面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他们属灵的光景那么美好，生命那么丰盛，那是因为别人有追求，别人付代价，别人肯跟随，所以他们生命在他们身上就变得丰富起来了，所以今天呢，这个原则没有改变，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啊，他爱我们，爱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一样的。那么，问题在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选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能够尽心竭力的？那么，跟随圣灵的往前，所以呢，到后来我们看见所产生的这个结果不一样，但是呢，他们从主所领受的仍旧是那个生命，但是呢，那个生命在他们的身上显出来是丰富，而在我们身上呢，有时候显出来是不足啊，甚至有很多基督徒觉得自己很贫穷。贫穷，因为你没有努力去得嘛，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与神有交通你必须在你生活中间与神有交，神是愿意的，那我们愿意吗？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等等，我后面我会讲到，我们有许多的东西阻碍着我们所以叫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达到那个丰盛的那个境地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的。所以呢，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呢，他就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基督徒在主面前好好的追求在生命中的交通，以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呢，能够变得是越过越丰盛，越过越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这个生命你已经得着了，但是你要在与神的交通中，使它达到丰盛，达到成熟，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这个交通，这与神交通这件事情呢，它的确在我们身上显出两面的情况。你看，第一面的情况呢，就是当你与神之间交通，你多的更多的有交通，你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因为呢，你越过。越得着这个生命中基督的性情，得着基督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在基督徒当中，有的人表现基督多，有人表现少啊，这就是一个追求的一个结果，对吧？我们常常羡慕很多前面的弟兄姊妹们，哎呀，你看见他们那么爱主，他们表现得那么的好，所以我们常常只讲他们的故事。我们自己讲不出什么故事，这个是不对的啊！主用他们呢，也是激励我们。你看见别人那样好好的追求，你也应该要那样好好的追求。弟兄姊妹，神没有亏待我们任何一个人啊！说今天缺的呢，是我们缺少像人家那种心愿，像人家那种的付代价的追求。所以你要在主面前呢，生命要追求。丰盛，你必须和神之间有亲密的交通，那么让神那个丰盛的恩典不断的灌输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所以，我们知道啊，天父的心愿啊，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身上呢，都是渴望、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成人，这也是圣经中很重要的啊一个真理，一个提醒，对吧？神要我们长大成人，但是我们常常听见有很多弟兄姊妹讲，今天在教会中呢，你看见大部分的都是婴孩啊，大家得救了就没有追求了，所以停顿在那里了啊。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追求，要叫生命达到丰盛。因为你生命光景的幼嫩，我们神有荣耀的计划，他有很多他心目中的那个他的旨意，他是要和我们交通的。因为你这个幼稚了，听不懂了，那么神也没办法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基督徒在与神的交通中间，让生命逐渐的成长，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注意。因为成长的缘故，下面我们就第二方面的，我们就能够更多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也能够经历他的大能。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过去的很多圣徒们，他们这样的经历，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晓得，当你属灵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你就对神的认识、领悟，对他的旨意的明白，就越来越清楚。所以这个交通太重要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在主面前，晓得当你在灵里面、新的生命里面与神之间有交通的时候呢，神只能根据我们生命的度量对我们来说话，对吧？像你如果有孩子的话，你就明白了，他在婴儿的时期，你没有办法对他讲什么。什么大计划的？那么看着他成长，慢慢的他受教育，他恐怕一直要到20岁或者17、18岁以上之后呢，做父亲的人才能把他的这个心意的告诉儿子，儿子才能够听得懂啊。这天然生命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越成长，那么他就越能够明白得多，对不对？ 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在属灵生命上也是这样，需要越成长，那么主的心意就越能被释放出来。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呢，碰见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婴儿太多了，所以你看见很多弟兄们讲道啊，要讲故事、讲比喻、讲笑话，对不对？否则就听不懂了。你把真理稍微拉高一点点，他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记得我20多岁的时候啊，我接触，首先接触到英国斯柏克弟兄的那个信息说，哎呀，我开头我觉得这是什么信息，我怎么看不懂呢？我怎么都看不懂，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很着急呀，为什么属灵的书我怎么看不懂呢？那后来呢，在主面前呢，有弟兄们带领，我们就追求追求追求，哎，忽然有天呢，这个里面的这个窍开了，哦，我就忽然明白，当然开头明白的时候还是一浅浅的。但是慢慢的，年日久了，加上我们的侍奉经历，跟随，在主面前的追求，越过你就明白。像我今天在读我们弟兄的书，我不觉得困难，啊，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可以有了一个，有跟了过去的弟兄们之间，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在他的话中，在他的信息中可以有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今天何等渴望，在地上能够得着这样的圣徒啊！今天神已经把交通的门打开了那么，如果我们忽略、不懂得怎样与神之间有美好的交通，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的光景不容易长进。那么教会就永远停留在一个贫穷软弱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非常的重要啊！你看神是多么渴望把他心中所有的来告诉我们啊！所以呢，我们需要生命长大。你看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你仔细的读旧约的历史，你就能感觉到。神的心是多么的迫切，在亚当这个堕落之后，人类就落在一种的黑暗的光景中。虽然在先祖的时代，有几个圣徒们情况还不错，还能够跟神之间呢，能够有一点点的交通，但是呢，神都没有办法把他心中所有的那个完全的旨意启示出来。一直等到1000多年以后，神找到了一个人叫摩西，是吧？那么神在摩西的身上，神就开始做工，那么使他经历许多的苦难，使他成熟。结果，摩西80岁以后，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经历神的大能。然后到了西奈山上，我们晓得那是人类历史上头一次神能够把他荣耀的心意完全展开的一个时候，在西奈山上40昼夜，神把他的荣耀的心意启示给了摩西，这是人类历史上面神工作上的一个里程碑呀、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们晓得以色列人。他们有了律法，也有了会幕啊，弟兄姊妹们，他们整个对神的敬拜越来越变得具体。我们晓得这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可以交通的人，所以神就把他的丰富呢，就能够交通出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历史上面从摩西啊。到后来的众先知啊，就看见神不断的能够把他自己的心意，那么释放出来，是因为地上有人听懂神的话，有人能领会神的心意。到了新约时代中更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看见神得着保罗， 保罗得着了历史历代神所隐藏的心意。哇，你知道那个神隐藏了那么久啊，到了保罗的时候，神得着这么一个器皿，得着这么一个圣徒。那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被施加跟从主的人，所以他的生命成长得很快，所以因此神能够把他心中的那个心意启示了。你知道这个启示是多么的。神是多么的快乐啊！所以后来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就讲了，他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弟兄姊妹，那个乐意是什么？原文是极大的快乐。所以我们以为今天的神不愿意启示我们，所以我们都得不到启示。不，弟兄姊妹们，神是要启示的，但他找不着启示的对象。今天的困难在这里。所以你我愿意成为神交通的对象吗？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一个情况的里面，神的丰富太大了。所以我刚开头讲，神所有的，他也希望我们都有。哎呀，这个意念呢，弟兄姊妹们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意念，但是神是要把他的丰富赐下来。所以保罗被主得着了，你看见带下了何等大的亮光启示啊！让我们更多明白了神的心意。那么后来彼得加上最后约翰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经过了苦难，约翰的生命也达到成熟，神就能把启示录放在他里面，把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放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只有个感觉说，哦，他们呢是这个属灵的伟人，所以神在他们身上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不，我们的神从来不偏待任何人的。弟兄姊妹们，神也没有意思在人类的中间制造什么伟人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在神的心目感觉中。只有神是伟大的，只有基督是伟大的。神没有要人变得伟大的，是我们人呢把它变成伟大的，这是不对的啊。所以今天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你我今天都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得到天上来的启示，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有透彻的一个流露，能够让我们明白一切属灵事物背后的真相，那使神的旨意变得清楚明亮，这是神心中最渴望得着的。今天也是我们在主面前呢，应当有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弟兄姊妹。所以与神交通，这生命中的交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对神的这一个宝贵的意念，他说加于我们身上这个恩典，我们不要辜负神，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重视。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了，弟兄姊妹们。如果在我们这个世代中，神得不着这样成熟的器皿，这整个世代会变成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那么看不见神的丰富，也得不着亮光，得不着启示，也没办法明白神的心意。那这个世代呢，弟兄姊妹们就成了一个极其悲惨的一个时代，就好像马拉基以后，神不再说话了。因为没有说话的对象，所以神也不说话，神只能听，在天上听，他不能说，因为什么？地上没有，圣徒他可以说了，所以有400年黑暗的时期。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啊，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重组得着了这个宝贵的生命。那么呢，我们在这个生命中与我们的神 能够有美好的交通。感谢主，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交通的这个光景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弟兄姊妹们，你看在约翰一书一开头说，他论到了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那么他就讲到了我们基督徒经历中间，这生命经历中间三个重要的经历啊，这个，所以这里。约翰首先提醒我们的，就是生命都是有感觉的，对吧？基督徒，你蒙恩得救了，你就里面应该有这个知觉，就好像我们人一样的。今天我们人一生出来之后呢，我们有五官，我们这个五官都是有知觉的，我们可以听见，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闻到，我们可以尝到，我们可以摸到，弟兄姊妹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所以因此约翰呢，那么在晚年所写到约翰一书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经历该有的一种的情况，就好像我们人的生活中运用我们的感官来活在这个世界中的那个情况呢，一样把它说明出来了。所以因此呢，在那里这个非常的宝贵啊。他说呢，论到这起初原有生命之道。你们是可以听见，啊，可以看见，也可以摸到啊。这里讲到三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怎样与神交通呢？在生命中怎样成为是交通呢？第一个，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呢？你是可以听见，也可以听见。我们有个属灵的耳朵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祷告，求主使我们里面的耳朵能够开通，因为这个外面的耳朵呢，听不见神的声音的，这外面的耳朵只能听见人的声音，听见吵杂的声音，听见世界的声音，对不对？我们需要我们里新生命里面有一个知觉，就像人的耳朵一样，它是可以听见的。哎呀，今天呢，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非常的可惜的啊，就是呢，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在各处有很多讲论啊，但是呢，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得救之后呢，知道那个道理，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你问他生命在哪里，他就没有感觉，他不知道怎么说，那么那个好像。得住了生命，如同没有生命一样，那不是你信主信错了，没有的。你信主，你就有这个新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在你里面怎么样？它幼嫩，幼嫩你就听不见，是吧？像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肉身的生命生出来也是这样，一个小婴孩生出来的时候，他就有耳朵，但他这个耳朵不能听的，你叫他，他不会答应你的，他这个听不见是吧？他有眼睛，但他也不能看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不能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我记得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啊，我信主啊，16岁。那么，因为弟兄们的这个教导。很快的，我就能感觉到这个生命的感觉，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各处弟兄姊妹都讲到我那个年轻时候的这些的经历，我能听见主在里面对我说话，在生活中主教导我，在侍奉中主教导我，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随着年日过来了。现在我年纪大了，慢慢的，这个肉身的耳朵啊，听力越来越差了。但是呢，主在我灵里的里面的耳朵呢，叫我听得越来越清楚啊。弟兄姊妹们，只有你听见神的话，你听见神给你的指示，那么呢，你才能够传递神的话。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所以有人讲说，讲道很困难，是很困难的，但是说容易也很容易。如果主说话了就容易，对不对？如果主在里面不说话，你听不见神的话，你就很难了。从我年轻时候侍奉主啊，那个耳朵，属灵的耳朵虽然已经开了，但是还没有开得那么清楚，所以很多时候听不见神的声音。哎呀，那个讲道啊，在主面前很辛苦啊，苦苦的哀求祷告呀。但是呢，你需要好好追求生命的成长，慢慢你的耳朵能够越来越听见神的声音。基督徒是可以听见的，约翰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你是可以听见的。那么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中，你的生活中，你有听见神的声音吗？这个声音非常的重要。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看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生活不活，不活的原因是什么？你没有听见这个声音呢？如果你耳朵里面常常听见神的声音，你基督徒生活是活的。主在里面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如何过生活，如何的学功课，像我们生活侍奉中有许多时候遇见难处了，对不对？遇见难处怎么办呢？如果你会听神的声音，就没有难处，他会告诉你做什么。我有多次在主面前，主在里面对我所说的话，叫我从很多的难处里面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叫做与神交通啊，你可以听见神的话语。那不仅听见神的话啊，他说你还可以看见，不仅可以看见，亲眼看见。哎，约翰为什么用加上这么一个亲眼看见呢？弟兄姊妹，这里有属灵上的一个讲究的啊。我们晓得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也喜欢读属灵的书籍，读圣经，对吧？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旧约圣经里面很多神的仆人们，他们从神领受了启示，写下了那些圣经的话，啊，那么很多人因为有异象，那么呢，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把他们所看见的就写下来。那么今天呢，我们用眼睛呢就看看这些书啊，哎，我们知道这个哪个先知有异象，哪个先知又从主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看见不是不好的，但这个看见是不够的，约翰告诉我们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怎么样？亲眼来看见，亲眼来看见，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都知道，今天啊，在属灵的生活里面，特别在侍奉上，我们需要有异象啊。这个意象就是属灵的看见，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那么你不是光从我们知道，我们用肉身的眼睛看见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思考，用头脑思考，结果出来了很多这个人天然生命的知识。今天这个知识在教会里面，基督教里面到处都是啊。但这些知识呢，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生命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个渴慕啊，因为呢，启示是父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与神的交通里面，神是乐意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所看见。所以保罗为什么得到那么大的启示啊？这不是因为保罗聪明，不是因为保罗知识丰富，不是的，他说是神乐意开启他的儿子在我里面，所以呢，他是得着了启示，所以在他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记得那个故事啊，他的眼睛上面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了。从前他眼睛是遮蔽的，看不见，现在呢，看见耶稣基督了，他因此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呢，神的儿女们需要有更多的人眼睛得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我最近在一次特会里面呢，我也和弟兄姊妹们解释到，叫做什么叫做亲眼看见啊？你因为你只读过去人的意象，读那些属灵的书报，这些呢固然给我们有一些的光，一些带领，但是不够的所以因此呢，我就叫什么叫做真正的眼睛的看见异象呢？我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啊，我也在这里也讲给弟兄姊妹听，就是好像我们看一个风景呢，你看见一个照片，跟看见一个实景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有很多风景照片，那些人呢，他们到了美丽的风景的地方，他们拍下了很多美丽的照片。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照片，我说，哎呀，这个山水真的是这么的美丽啊，这么好啊！但是，你我的经验告诉我们，你到实地去看一看，跟看照片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呢？也许这个照相的人，他有个眼光，他取景的这个角度比我们高明。你去看的时候，你不会取景，但是呢，这个是你亲眼看见的，跟你看见照片上的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所有有关神的启示，都必须要在圣灵的带领中亲眼的来看见。你不要以为这个很难，我已经讲了，神他主动的，他乐意的，所以今天神巴不得有更多的人眼睛得开，能够看见异象，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既然是神乐意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很容易得着。如果他不愿意，你再求也没有用，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约翰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他里面有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里面是有知觉的，是有感官的，他有耳朵可以听见，他有眼睛可以看见。但是呢，还有一个更宝贵的感觉，就是有触觉可以摸到。我们晓得这个，我们作为人，我们很清楚啊。我们身体的这个部分呢，这个触觉是很敏感的，对不对？你把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放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有感觉了，触觉是最容易感觉到的啊。所以呢，当你的眼睛看不见，你的耳朵听不清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最基本的你要感觉神的同在。这个是我们呢，可以跟神之间的一个亲密的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常讲，这个触觉啊，是我们神一个生命中间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感觉一个小孩子啊。他有耳朵听不见，有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呢，但是你做父母的摸他，他就知道了，他就有感觉，你一碰他就有感觉了。所以我常常讲，为什么孩子一哭啊，你这一抱他就不哭了呢？他喜欢那个触觉，因为父母一抱他，他就感觉到了父母的那个手，感觉父母的体温，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不哭了所以今天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神的同在不是一个道理。如果今天只是一个道理，你在灵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哎呀，那实在是太可惜了。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真理啊，你都需要用信心来接受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与神的交通、生命的交通里面，我们是可以听见的。可以看见的，是可以摸到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三样的这个经历的话呢，只有那个摸到那个是 最靠近，是吧？像比方说，我现在跟你们讲道啊，你们可以看见我，是吧？你们可以听见我，但是你们摸不到我，我们在几千里外呢，啊。所以呢，神把这个生命的这个感官，让我们知道，我们即使听不太清楚，看不太明白，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同在，就最基本的，你要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像我们常常来聚会一样的，我们只想听人讲什么，我们不觉得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个聚会对我们的意义不是那么大。所以，我们来亲近神，要感觉到神那样的靠近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很羡慕啊，这个约翰呢，可以躺在主耶稣的怀里，对不对？因为他靠主最近了，所以他可以躺在主的怀里面。哎呀，圣经记载这个，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呢，读到那里的时候，心中都充满了爱慕。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在灵里面，我们是可以跟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的，有最亲密的关系的，你可以摸到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约翰呢，在约翰一书里面开头的时候呢，就把我们进入与主的交通的这个应该有的一种经历，在非常实际的光景中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听见，可以看见，可以摸到，所以巴望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回到灵的深处，在生命里面，让我们这些的感觉都成为真实的，成为实际的，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啊，他就说，当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之间有交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要先跟神之间有交通所以呢，这个与神交通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必须先与神有交通，你才跟人有交通如果我们没有充足领受丰富，我们跟别人交通什么呢？你对神没有经历，那么你如何能够把你的经历告诉别人呢？所以呢，这个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那个相交原文就是交通了。所以你就现在懂得了什么是交通吗？交通是我们从神领受的，那么来传递给弟兄姊妹们，这个叫交通啊。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首先呢，他先进入神圣父子之间的交通，然后呢，才把这个交通带给神的儿女。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呢，把这个"交通"这个字用得不准确啊，有很多人是发表自己的意念，发表自己的思想，发表自己的理论，表现自己的知识。那个不叫交通，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交通的定义弄清楚。交通乃是在生命的里面，乃是在生命的灵里与神仙有交通，然后呢，你才跟人之间有交通。他说呢，这样的交通才能给人带来充足的喜乐。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这段话里面啊，我们知道约翰点出了一个极大的奥秘呀、啊，这里原来有一个交通是叫做父子之间的交通，但是为什么没有提圣灵呢？因为神是灵，所以因此这里的交通是父子圣灵的一个交通，啊，是一个封闭的交通。感谢神，千百年来，神没有把这个交通开放给任何其他的受造之物，只有神的儿女，我们有主生命的人， 神许可我们进入这个封闭的教宗，因为只有在这个教宗里面，我们认识我们的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呢？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国家一样的，他们开最高的这个国家的会议的时候，这不是什么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啊？你一定是要有一定的一个资格才能进去。今天在宇宙中间，这是最高的一个交通，是完全封闭的交通，但是神愿意向人开放，所以你我今天呢，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就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真的。不仅约翰讲的是这样，在我个人经历里面，还有很多弟兄们的经历里面都是真的。我这几十年，弟兄姊妹们不断的在这里情况与神有交通，神就一点一点的开启，使我能明白他的心意。因为在这个交通中，得到神生命的许多的供应，许多的丰富。我在说，神并不偏待人的，所以呢，每一个圣徒都可以进入。今天只要你有这个生命，你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就可以进入神的交通，因为你与神之间呢有美好的交通，从神那里得到了丰富。然后呢，你再和弟兄姊妹中间有交通，这样神的丰富就显在神的家中，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初期的教会里面，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他们开头有这个使徒的教训、交通，对吧？有祷告，有波比，是吧？四件重要的事情是教会聚会中事。那个交通其实开头是使徒的教训和使徒的交通，因为开头的时候呢，神的儿女们并不懂得与神交通，所以约翰在这里才讲到，我们乃是与父并子交通，他们是做榜样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是说神我给约翰特别的权柄，只有约翰能进入交通，我们其他人站在门外，不是的。今天只要你有这个生命，你就可以进入这个交通，你可以吸取神的丰富，你可以得住神所要你得住的。然后你可以跟其他弟兄姊妹来分享，所以你看，这是多么多么宝贵、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对这些我们的领悟上面来讲不够准确啊。所以呢，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弟兄姊妹能够真正明白这个交通的意义，能把神的丰富呢，能够带出来啊。所以呢，请弟兄姊妹记得，第一个是，首先你要先与主有交通，或者与父有交通，所以在每天的生活中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跟前，与父与子有交通。弟兄姊妹们，我还没有出来侍奉主之前啊，有弟兄们带领我们，有年长的姊妹们有好美好的经历。那时候就吸引我的心，所以我常常很喜欢呢，一个人拿着圣经，拿着诗歌，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啊，在那里唱诗歌，读点主的话，跟主有交通，实在是甜美呀，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非常的饱足啊。我那年轻人，他们有很多人打球、看电影呢，去做世界事情去了，但是呢，我有我里面的一个满足和享受。今天，这个世界太忙碌了，社会太忙碌了，也很多基督徒，有很多侍奉主的人都是这样，忙于工作，整天奔了跑了，你都没有安静的时间在主跟前与主有点交通，与神与父有点交通，你难怪我们得不着丰富啊！你要能得着这个丰富，你必须要花安静的时间来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啊，那么能够花一点时间，每天花一点时间，就像 John Newton 写的诗歌一样， 如今我羡慕能够单独归你。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把你的时间都分别一点出来，不能忙世界事情，甚至也不能忙的是教会的一些工作，需要有时间安静在神的跟前，这样你才能够往深处去，你才能够得着丰富。所以呢，进入父与子的交通，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权利，连天使也进不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呢，所以你不要放弃啊！所以你需要好好的进入与主的交通啊。那么，当你把所看见、所听见的，能够再告诉别人的时候呢，哇，那个交通带来极大的喜乐。所以我们有时候读一些属灵的书报，是别人与主交通啊。那么，从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了我们。哎，我们看见了，我们都欢喜，对不对？今天呢，你也要做这样的人，能把你与神之间的交通的那一个丰富带到弟兄姊妹当中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里面呢，约翰呢也告诉我们啊，在我们与神的这个交通上面呢，有一些阻碍。一些东西会阻碍，那么呢，他也告诉我们神如何能把与神之间交通的路啊，能够把它保持的畅通啊。所以他首先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是在光中的啊，我们是在光明中与神相交，神所有一切事情都是敞开的，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光啊。弟兄姊妹们，你进到与神的交通中，立刻你看见是光啊！啊，那么，如果你里面有了黑暗，那定规是出现了问题的。出现什么问题了呢？那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妨碍了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交通。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呢。约翰也可以给我们提得很清楚，我们基督徒三个大的仇敌啊，三个大的敌人，第一个当然是魔鬼了，是吧？第二个是世界，第三个是肉体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呢，都是妨碍我们与神交通的东西。今天你与神交不通，定规是有这些东西在你里面阻碍你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需要清楚啊。需要清楚这些阻碍我们与神交通的东西，弟兄姊妹们，你不能过世界的生活，啊，把世界的东西都带到属灵的生活里面，而没有感觉，弟兄姊妹们，那个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会造成非常大的妨碍啊！所以，当然，第一个。仇敌的工作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仇敌的工作呢，主要一个就是引诱，啊，试探、引诱，今天撒旦在世界中用各式各样的事物在试探引诱，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罪，夏娃经不起仇敌的试探引诱，结果呢？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给了亚当吃，因此这个交通就断绝了。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这个原则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提醒，一直到今天，仇敌没有改变，他仍旧是用这样的方式在人类中间做工，也在教会里面做工啊，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落在试探引诱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今天我们晓得，当然这个讲起来很多了啊，连我们侍奉主的人也是要试探引诱很多，有时候呢，这个名利啊、钱财啊，都是很大的诱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脱开这些东西啊，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到今天地上的教会中，这样失败的人太多太多了。 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受警惕的啊。那么第二个呢，世界是吧？所以我们昨天也讲到，约翰就讲，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是吧？并且呢，撒旦被称作是这世界的神，他用世界弄瞎我们的心眼。这个世界上面的娱乐啊，生活的享受啊，钱财的迷惑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还有各式各样所谓的成就啊，这些东西呢，都叫人瞎眼的。但是今天你看，在整个基督教的里面，很多人高抬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说，在末了的日子啊，人高抬人文主义东西大量的进入教会，人的智慧呀、人的才干呐、人的学问呐、人的地位啊，弟兄姊妹们都叫神的儿女瞎眼，所以呢，要很小心，不能容许这些东西进到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来了。当然，第三个点呢，这不关乎别人，是关乎我们自己的。我们晓得，我们里面有肉体啊，那么神今天没有依旧把我们就脱离了肉体，是为了叫我们学习征战的事，所以神许可这些肉体存在，所以我每天要打仗，打属灵的仗，跟谁打呢？跟自己打，跟肉体打，对不对啊？这个肉体就代表着天然的生命啊，我们里面有太多的欲望，都是倾向于地的，对天上的事情都没兴趣，对地上的事情非常有兴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哎呀，这些年呢，我有时候很叹息啊。我们弟兄姊妹们对地上很多事情都有兴趣啊，那个里面的欲望，你知道吧？一种的欲望，问的那些问题都是属实上的那些问题。我们要防备我们的记忆，防备我们的肉体。这个东西是叫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之间有交通的。所以，天然的生命，弟兄姊妹们，是我们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妨碍啊。所以呢，基督徒我们要记得，我们有三个敌人呢，三个大的难处，是阻断我们跟神之间有好的交通的这个敌人，必须打这个属灵仗啊。那感谢主呢，凭着我们自己呢，本来我们就软弱，对不对？我本来就是肉体，肉体跟肉体打，那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你用魂来救不了魂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他为我们成功了救恩。所以约翰在这里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是主耶稣的血所以呢。今天呢，神不仅要我们跟他之间有美好的交通，神也为着这条交通的路啊，用他儿子的血来做保证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这个血是我们维持和神之间交通的唯一的一个通路啊，所以呢，他因此告诉我们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犯了错误。我们中了仇敌的诡计，我们落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的态度是需要来认啊，这个很重要。你如果不肯认，主的血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显出功用，是吧？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这是弟兄姊妹很多人都会背的一句话了。你要记得，这是。今天呢，我们要打通这个与神之间交通的路，必须有的一个认识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你看，当这些难处除去之后呢，你自然之间你就能够进入光中，神之间的有美好的一个交通。但是现在呢，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也是我这些年观察看见，在弟兄姊妹中间的，当我们犯错时候，哎呀，我们知道自己不对，但是呢， 我们没有来到主面前认真的来认这个主，所以呢，因此造成一种现象，就说呢，只悔不改，懊悔知道哎不对，但是没有改。如果没有改，你必须悔要改，这个改就是你到神面前来认真的对付了，啊。你对神来讲说没有保留，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犯了错，神不知道吗？神是完全知道的，那你还有什么好保留？在神面前一切都赤露敞开的，对不对？所以到神面前来认罪的话呢，你不要再笼统，你最好是清清楚楚告诉神啊，我犯了这个罪啊，没有保留的，没有隐藏的，来告诉神，所以是。在神跟前认罪要这样，如果呢，我们是得罪人的，弟兄姊妹们，你也要去对付，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恩典，如果你肯认，事情就有一个回转的余地。我们的主他是挽回祭，所以你看，主为着要我们。能跟神之间能有这么样的一个亲密的一个交通，主把他的血流出来了，而这个血为了交通的路做了一个完全的保障，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血实在是极其的宝贵的。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交通的事上有这些阻碍，但是呢，也有打通这条路的方法。约翰在晚年说：“实在是有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实在是需要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入与神的交通，能把神的丰富带出来，使教会的光景呢能够变得更好、更美好，使主的见证能变得更刚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时，我们看见了。”在旧约时代中，有几个时代被称为是大时代啊？为什么是大时代呢？因为在那些时代里面，神的心意能够完全的向人敞开。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中，我们第一个所知道，就从摩西到约书亚，这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大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的荣耀的时代。为什么辉煌荣耀呢？因为有摩西、约书亚这些人。他们跟神之间有敞开的交通，所以带进了一个时代的一个荣耀。到后来，我们晓得进了4世纪，完全进入黑暗的时期了。那么到后面，这个撒母耳到大卫又是一个辉煌的时代，有一个大的恢复起来了。因为撒母耳开始进入神的交通，大卫也是一个爱神的人，与神有交通，所以那个时代你看见是一个丰富的时代啊。那么到以后呢，我们晓得列王的时代光景都是不行的。那么到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但是被掳归回呢，也是一个大时代。感谢主啊，就得着了以斯拉尼西米这些人他们与神之间有交通，并且同时代还有一些的先知们，他们呢与神有交通，因此呢把神的荣耀丰富带下来。虽然那个规模是很小，但是在神的眼中，那个荣耀依然是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使徒行传记载的那个初期教会的时代，那是一个大时代啊！因为神在历史历代所有隐藏的心意，在那个时代中间被揭开了。圣徒们在地上，那么把主的福音传开。把主的心意带开，各地的教会被主建立起来，是一个荣耀的时代。但是呢，到第二个世纪，到第五个世纪，变成天主教了，一下之间进入个千年的黑暗。但是感谢神，到了15、16世纪时候，神兴起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一开始跟神之间有了交通，我们看见旧文的真理就重新被开出了，开始发，开启出来了，然后从马丁路德到弟兄运动，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今天呢，我们感谢主啊，这个辉煌的这个时代中间所有的丰富呢，从欧洲流传到印度到中国，就今天我们得着了这个丰富，对不对？但是我们能够让这个丰富继续往前吗？就必须要有人进入与神的交通。但愿主在这个时代中，能得着更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成为他交通的对象。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时代就是有福的一个时代。你知道我前不久到欧洲去啊，到爱尔兰去，我心里面的感触很深呢。每次到欧洲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在两三百年前呢，那是教会大复兴的一个时代，弟兄运动在那带下了那么多的真理的亮光啊，那么直到后期，最后斯百克弟兄在那，但是从斯百克弟兄一过世之后呢，到今天，我们在欧洲也再没有看见有任何的弟兄姊妹被主兴起来。所以呢，欧洲呢，不是没有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但是一片的光景都是幼嫩，都是黑暗，就我们看见心里面实在是有很深的感触啊，弟兄姊妹们，我求主施怜悯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一个强烈的心愿。你看，神把这么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不能辜负神的恩典，不能让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落了空。就愿主用他的话激励所有的弟兄姊妹，愿主在弟兄姊妹中间做荣耀的工作。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主啊，你不断在地上做工，在许多世代里面，你都找到了交通的对象。因此，你能把你荣耀的心意，把你丰盛的生命，把你生命的全能带到地上，主啊，今天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我们仰望你的怜悯，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求你让我们和你之间能有更亲密的生活。以至于在这个时代中，主啊，你还能得着一些人作为你交通的对象。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把交通的门为我们打开了。神啊，你愿意把你所有的，通通能够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来分享你自己的丰盛和荣耀。今天我们这些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实在需要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主，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不让这些话语落空，让圣灵在弟兄姊妹里面做工。总有一些人被主得着，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起来。